大家好，这里是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还希望有那么一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 Ivy， 这一期其实依旧是我们三位主播的对谈，聊一聊大家都很关心的投资话题。这几年大环境如此艰难，所以关于存钱、理财、投资这一类的话题呢，就越发受到大家的关注。去年基金证券市场的火热还历历在目，最终我们没有盼来大牛，就猝不及防的给大家都绿上了。三位主播呀，实在架不住自己浓浓的分享欲，想要给大家吐槽一下今年我们买过的那些坑货，还有用血泪和真金白银换来的投资心得。需要说明的是，节目录制的时间是今年的11月15号，所有录音中提到的数据是以当天支付宝或者各个交易平台的结算数据为准。
Hello， 大家好，我们这期呢就是聊一下今年的一个理财的情况，因为也到年底了嘛，就今年大家的整个市场环境其实都不太好。然后呢，我们那天私下也聊了一下，今年的理财真的是，我们打算用自己的悲惨的故事来按摩一下大家受伤的心灵。那就话不多说了，我们先来聊一聊今年的大家的理财状况是怎么样子，就看看亏了多少啊，比比看谁比较惨，大家谁先说。
我估计我最惨，所以我留到后面吧。
那要不然我先说。我也是因为今天咱们要录这个节目，才第一次认真的打开了支付宝的基金收益明细来看这个数据啊，因为我知道之前大概在去年下半年就看过，认为很惨了之后，我就并不想再打开它了。然后这次还蛮意外的是，虽然亏的收益率，比如说现在是在大概8%负的啊，8.67%，然后亏了大概小10000块钱，但是就是我的这个本身亏的已经把我之前赚的都给亏没了，然后呢，我就这种数字呢。很意外的是竟然还超过了全国46.9%的基民，这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所以估计今年大家都挺惨的。这是我今年的情况。
那我说说我的，我的其实跟 Ivy 差不多，我的收益率是在-7%左右，然后我已经接近打败50%的基民了，就好像听上去应该是我们三个当中稍微好一点点的，这就叫什么半斤八两，真的是。然后就是我这个基金来说感觉好像还行，但我股市会比较惨，虽然股市我投入的不多啊，但整体亏损差有一个差不多亏了50%，就是没了一半的钱。然后它亏的总的金额它远远比不上我基金的投入，大概在我基金投入的大概1/4左右，但是我亏的金额比我基金还要严重。所以真的可以告诉大家，就个股这种东西真的不适合普通人玩，就这种波动，而且就是有一些个股真的会有黑天鹅这种情况，就随便一亏就亏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我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差不多大半年了，这个股，然后就亏的这个20000块钱，我都不知道，这真的是个烫手山芋，我都不知道是应该出掉呢，还是应该再留着。我整个人就这个事情一度让我还是有点焦虑的。刚刚那个 Holiday 说他可能比较惨，不如 Holiday 你来说说。
我是这样，其实我的投资理财之路开始的比较晚，我是大概2020年中旬左右的时候才开始，然后我的理财也非常的单纯，我认为个股确实不太适合我这种小白，然后为了怕被收韭菜，所以最开始就是用基金来入门的，然后现在这个入门的产品让我亏到了。如果从收益率上来看的话，就是将近-12%，然后现在累计的收益就是也是变成负的了。但是比较让我开心的是，当我们最开始决定说录这一期节目的那一天，我打开来看了一下，那个时候还是-4.5万。然后这两天就自从我们说要聊这个话题，然后它就开始有一点点回血，现在到-2.3%。然后这个数字现在打败了全国40.17%的财友，就知道别人都在亏，而且真的是大部分人还是一个亏钱的状态的话，就让自己相对心里还是感觉到比较安慰的。
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那个 Vicky 说的那个股市，我还忘说，我股市也是亏得比较惨，相对基金来讲，有20%的这个负的收益率。而且这个股市是我今年真的是走的一步错棋，因为今年整个大环境不好，所以大家都其实不看好基金，就说啊，那其实基金我们要放长线，可能要等个3、5年才能出坑。那这个我也接受，但是呢，我今年就好死不死的看到有人说，在这种动荡的年代是非常适合玩股市的，因为你可以做波段。那我其实连波段是啥呢都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我就入场了，所以我入场股市是很晚，就最近这几个月，but 亏得非常厉害，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走我这个老路，就股市不适合韭菜来玩。
啊，你是想抄底，然后每一次都抄到了半山腰这种情况吗？
对，就还好，我并没有抄的非常多，因为抄了2次之后发现不对头。你看，我有一次抄底最搞笑，就是在3点钟之前，我看到哇，这个股市跌到20块钱以下了，因为它很难下20的嘛，然后我就赶紧下了100股，还不敢下多，然后我就跟别人很开心的说，我跟你讲，我今天买到了20块钱以下，19.9块，然后大家都说，哎，那不错不错，你整个那个价格成本价格下降了哈，我说对对对，我特别开心，然后隔了2天之后，我发现我的100股根本没买进去，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就大家可见，我对股市操作系统没有那么的熟悉，因为我在那个下单的地方看到，他写的是那个，他不是有一个你可以查那个股市成交记录吗？他其实只是有一个已下单，但是没有真的交易完成。就我当下就认
加
为
入
已
了
下
购
单，
物车，但
对，
是还没买单。
我以为我买成了，我特别高兴。我跟他们讲说，我现在整个成本价又降了，比你们又降了，因为还有人没有买到嘛。然后大家就还说，哎，那你不错不错。其实我根本没有降，所以可见我真的是一个韭菜，就不适合玩股票。所以大家
哎，
如果
那后来这一只是涨了还是跌了？
其实现在它有往上涨一点点，也不妨跟大家分享，就这只股票其实很稳的，算白马股长电，没有荐股的意思啊，就长江电力。因为今年大家都说啊，说你买一些其他的那种波动比较大的，大家就不太推荐嘛。像这种长电的话，其实跟发电有关，今年什么发电的呀、煤炭的呀，都还挺好的嘛。说这种的话是属于国家队的股票，而且它相对来讲就是有分红比较多，所以它其实跌也真的没有跌太多，我买的时候可能23块钱。然后中间一路下跌，所以跌了20块以下，我就很开心嘛。结果并没有买进20块钱以下的那一波，现在大概在20、21，它的这个幅度已经算是股票里面幅度很小的了。但大家想想，就即使是这么小的波动，我都能导致，当然不止这一只了，还有其他的，包括什么银行股之类的，都是大家公认的幅度很小的股票了。但是我依旧是跌幅比基金大得多，而且就是在这么短短的几个月之内。20%啊！大家想想，买这么久的基金也才10%还不到，所以这个就是真的证明股票的波动是相当之大的。但如果大家再碰上像 Vicky 说的那种，就是黑天鹅事件的话，就只能更惨了。
就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新东方啊，或者是腾讯啊这种，就是特别具有戏剧性的，真的是有点黑天鹅事件，然后断崖式的这种下跌的，我觉得那真的是可以有很多话可以聊一聊，心酸史。
对啊，然后刚刚其实 Holiday 已经有开始说他我们是怎么开始理财的，就其实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就拿我自己经历来看，其实我自己是在大概2017年，就是我刚毕业出来我就去理财了，因为我当时的目标就是说希望能早点退休。所以这理财就加入到了我的个人成长系列的目标之一。然后其实17到20年，就这3、4年，大概就是，很零散的去学习，就买了一些，什么3年期的基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就是那种3年期，然后封闭期的一些基金。但因为那几年其实那个市场环境还不错。所以收益就还挺好的，然后给我一个概念，就是说，就这种可能封闭期啊，长期投资，是应该坚持的哦。然后好家伙，然后我这一期大概买到是明年的3年期，反正截止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是亏很多的。所以这种其实基金来看，还是要看你真的，当然可能拉更长线来说，它可能是会赚的，但真的也要看你真的投入的时间点，就那个点不好的话，就你真的中间非常难受。 就是现在这种亏损的状态，然后就还买了一些宽基嘛，也配置了一些保险，就想着这些很稳健的后方的一些资金还是要充足的。就所以就是我除了就是说真的比较激进的一些理财，就基金啊股票这些，就其他配置我觉得就还 OK， 就是能保证我就是基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问题，要比而且我平时也不咋乱花钱，所以就还好能攒到钱。然后但是就是我当我在疫情开始之后，我就会发现哎，那这些好像这些基金好像我买的有点没有章法，就是你之前买基金都是说别人推荐，哎，这个最近这个基金不错呀，然后那个行业不错呀，然后就在这里乱买了一通，然后在今年就遭报应了，就今年是乱买的主动基金。我也不是说完全很了解这个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也没有很搞清楚他的行业到底的发展趋势是怎么，然后我就在那乱买主动基金，然后这些就让我今年真的是亏得一塌糊涂，就是这种基本都在负三四十啊。然后我在今年就我觉得既然都跌成这样了，我就开始在认真的研究理财这件事情了，就真的是从头开始去想你到底自己的买入逻辑是什么，你是真的看清楚了这个行业是真的有发展，这个基金经理是确实他的投资理财的理，就他投基金的理念是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就他买的东西跟他说的理念是一样的吗？就是我等我研究了这些东西，就今年我花了蛮多时间在研究这件事情上，然后就把我自己的那些乱七八糟基金也梳理了一遍，就搞清楚说，到底哪些确实可能是乱买的，等我晚一点可能他要回本的时候，可能我就可能要把它卖出了，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很多逻辑也支持不住我拿它。然后有一些就是可能我比较认可的一些基金，特别可能一些宽基或者行业基金，我就在这个时候就虽然很痛苦，但还是就是在慢慢的在左侧去投资，就可以看下来，虽然就是可能中间一段时间都很难受，但是就是经过这一段之后，我到现在就反而觉得 OK 啊，特别是最近这几天市场又比较好，就你会慢慢的尝到了一点左侧投资的一些甜头。这基本就是我一路以来这个理财就韭菜之路，终于在今年，终于这个韭菜开始有一点点觉悟。但是你说是不是还是一个韭菜，可能就慢慢等市场的检验了。看看你们都是怎么开始这件事情的。
我开始这个事情，因为我说了比较晚嘛，我开始理财这个事情其实是跟另外一个事件是分不开的，就是整个疫情。因为我是疫情之后就是真的他意识到他是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了，然后我才意识到说手里是要有点钱的。然后怎么样让手里有点钱，就是我觉得去理财其实它是一个帮自己攒钱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然后最开始我入门的时候呢，就买的都是一些宽基指数，最开始买了我觉得是大部分基民肯定都持有的上证50和中证500，对吧？然后他们基本上可以说是当你相信这个国家，就是买国运嘛，就是当你相信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会越来越好的话，那可能这个你的投入它是持续在增长的，虽然它不会像股票那种你一夜暴富，但是它持续的这个增长的态势就让人觉得是比放在支付宝的那个余额宝里面要强很多的。然后我赶上那个时候其实也比较好，因为疫情2020年的时候就中国是率先恢复的嘛，然后整体的经济形势就是我们很快复工复产了之后，其实是比全球大部分国家要发展的好的。所以在那一年其实我投入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大概一年的时间吧，就赚了可能2万多块钱，就还是一个就是比较轻松的状态下。当然那一年也买了医疗啊，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白酒啊，就是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只要买然后它就一定会涨。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朋友圈里面挺多人都在晒每一天基金的收益。我印象有一天非常深的是 有一天，就是我有一个之前在大疆工作的朋友，他说他们有一些就是他们测试用过的那种无人机，然后可以他们内部员工价非常非常便宜拿到，然后有一款很基础的那个无人机，大概折下来只要1300块钱，然后我当时就很心动，然后那一天我的基金收益就大概那一天有差不多1500块钱，而且我当时买的也不是特别多，作为一个小白，以前支付宝可能一天的收益才2-3块钱吧，然后那一下子有1000多块钱一天，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基金来钱怎么那么快呀，然后后面也是被打脸，就是我一直相信基金是一个长期可以，就是看它长期的态势，它一定是增长的。但是我没想到，就是在21年的时候，然后它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然后开始断崖式的下降，然后现在也是，就是之前赚的钱都亏了。就是像那句话说的，就是你凭运气赚的钱，肯定都是会凭本事亏掉的。也是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基金，就不太懂这些行业，然后现在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大部分的基金都在亏的状态，也是在等它回本。但是回本之后可能我没有办法就是花特别大力的精力或者是特别多的时间在基金就是研究基金这个事情上。我大概知道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很仔细的话，就像 Vicky 说的，你要去研究尤其是一些主动基金，你要去研究这个基金经理他的投资的风格，然后包括他往年和之后的一个趋势，你要做一些对比啊，然后包括整个行业啊要有一些研究，但我确实可能没有办法花特别多的心力在这个事情上。所以之后我可能会考虑考虑看看，就是是不是把这个比较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然后我自己可能就长期持有一些很宽基的一些基金就 OK 了。我的投资之路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基本上跟大家差不多，当然可能我进入投资的那个节点也是跟你们一样，跟人生的某一个关键词有关，就是我买房是在2019年的年中，但非常不幸的是买到了房价的山顶。大家都知道那一年就是之前的武汉包括整个全国的房地产的这个价格都是一路上涨嘛，大家就是普遍认为说你入房子这个事儿是肯定不会后悔的，肯定只会赚，有的赚没得亏。那其实我入倒不是为了去投资，是确实当时在家乡待了好几年了，然后再加上公司的公积金也比较高，然后父母呢就觉得说哎呀希望我买个房子，他们认为我会更稳定的留在武汉，那为了让他俩安心，所以我觉得那既然这个东西压力也不大，我就给买了。但是因为当下买房你要付首付嘛，那实际上就把我为数不多的存款全部都消耗了。我当下就觉得哎，那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需要认真考虑要怎么做理财了。因为之前咱们聊那个极简的时候也说过，我其实以前的消费方式是属于就是花钱如流水，从来没有认真给自己记过账啊，或者是有那种规律的理财计划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到处，我这个人就有个特点，就是当我开始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喜欢疯狂的去百度 Google， 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当时就发现了基金这个东西。其实在那之前我对股票基金是有一点点反感的，因为我父亲其实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是一个就是资深股民，但是我妈呢就天天吐槽他，说你看你爸炒股这么多年几十年，当年进去是多少钱，现在还是多少钱，就还甚至钱更少，当年的钱是多么值钱，现在这钱那有多值钱，对吧？所以就是在我这个从小耳濡目染的这种教育当中，我就觉得可能真的股票它不是个好东西，它就是赌博。但当时因为就是读了更多的这种普及帖，让我认为也许基金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我又摸不清它是个啥，所以我就开始非常非常谨慎的定投，就是每一只呢才定投什么10块钱50块钱，我现在想想我都觉得很搞笑。那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嘛，我觉得哎，先买着看看，然后买了好长时间，大概从2019年到整个2020年一直都是10块50块这样买，好像买100块都很少，这样买了可能沪深300，包括跟大家一样的这种中证500，包括还买了一个朋友推荐的主动基， 这样买下来大概半年，我发现收益确实是正的，而且比所谓的余额宝的收益要更高了。之后我就在我们当时应该是第一波大跌疫情那阵儿，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大跌到了应该是2600或2700，算是那几年这几年比较低的一次了。我就觉得哎，我心里有底，我敢入了。所以2600-2700的时候我是入了一笔钱的，虽然现在看来并不多啊，但当下的我肯定比那什么5块10块什么要多一些。但是我其实觉得我整个的操作上来讲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大问题，跟 Vicky 和 Holiday 比较像，就刚开始你可能比较懵懂，但你买的还都是宽基，也当然尝试买过一些主动基，但我主动基有一点就是虽然我买的种类非常的多，但是我每一个主动基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有什么里面才100块200块之类的那种，所以其实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我投入的这个金额其实是由少变多的，而不是一个平均投入，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你的收益率并不是那么理想。因为就慢慢的2000年你投入那一笔大的之后你会发现赚了更多，所以2001年的时候你就会投入更多，那实际上你是在行情最好的时候投入了最多的钱，就跟 Holiday 一样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其实这个理念和思路没毛病，但只是由于这个过程确实不是按照常规投资模型那样来的，你并不是平均的定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收益率并不好看啊，就自我安慰啊，我觉得是这个原
因。还说的那个就是5块10块的定投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一个之前看过特别好笑的截图，就是当时就是白酒有一段时间它暴涨之后然后开始跌嘛，就是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都在跌，然后大家都在哀声一片的时候，然后有很多个截图都是那种它的白酒的收益率可能达到了10%几，就别人都是负数的时候它那个很高，但是你看它的总的金额就是什么10块100块这种，然后底下评论就说有本事你把这个数字就是持续的加上去，你10块100块来这儿装什么。
是是真的，我到现在还有那种金额可能才比如说我买了一只煤炭加上房地产的，其实买到低点了，煤炭房特别是煤炭其实现在周期行业嘛，它现在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它的收益率有30%多，是我现在少有的收益率有30%多的，但是我总共才买了不到1000块钱，我每次给大家截图的时候我就截这一只，我说这是打败了我所有的基金啊，收益率30%多，然后大家说可惜你只买了不到1000块钱，就你这个赚的钱还不够你随便哪一只亏亏一天的。
对，所以就其实我们这些搞笑的经历其实就告诉大家，其实真的是仓位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包括刚刚说的就是那种定投金额，就其实真正比较科学的投资比如说真的是买在果特，就比如说在下跌的时候你要买的话，那其实应该是刚开始下跌你可能买入一点，再下跌一点你应该买入更多，可能就其实是一个越下跌你可能越买，那前提是你看好这个行业，好这个行业是有价值的，你应该是这么买的。但我们操作是哦跌了5%冲啊，投入很多，然后再跌了10%之后哎呀死了，这好吧我再投入一点点我再试一试，但其实你的定投金额已经比上次少了，然后真跌到可能底部的时候好家伙我不敢买了，就是你往往是我们都是这种韭菜的心态，说为什么我们会成为韭菜就是这样子。就也包括说就今年很多时候大家都说2800就是或者3000以下就真的基本是底了，就因为你回顾 A 股虽然还可能那么长时间经常会回到3000点，但确实就3000以下确实已经是个低点了，就所有历史数据都告诉你是这样子，而且就确实整个市场或者整个环境也会告诉你那个点应该就大概是低点，反正你那会儿再稍微投入别说比平时多吧，你稍微把握一下机会稍微再入一点可能你现在的收益率也会更好，但是人当你真的到了那个程度真的到了3000点附近你就真的会恐慌，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以前比如说在做各种测试的时候就测试你自己的那个理财的一个风格的时候，你好像看那些题目你都会说损失本金可以啊，损失一点点吧我也可以博取更大的收益，它一般个测试题不是说如果有60-70%会负10但可能有多少的可能会有挣多少的收益，你往往都会选择这个啊，你觉得还有50%能上到 更多的收益呢？嗯，我应该选这个，这也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我们当我们真正经历了那个跌到20%-30%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心里还真的是咯噔一下。我觉得是真的，你会有点不敢下手，即使你好像判断说这个应该是低点了吧，这个应该是会升起来的吧，但依然还是很害怕。
你刚刚说这个，就像那个之前，新能源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新能源整个就算这个行业吧，它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是大涨，然后中间也有一段时间是整个基本上算是直线下跌，然后它而且它现在还基本上算是涨回来了。就如果说你是持续的在它跌的时候也是买的话，那基本上你现在可能是小赚，或者至少不亏。但是就是大部分人就是在它跌的时候，那时候骂声一片，然后就在它跌的时候你停止了就是定投的这个动作，然后也不敢做一些就是在它跌的时候补仓啊这个动作的话，那真的是人都是越涨的时候越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买越买，然后当它跌的时候又没有买，到最后就是大部分人还只是个亏。
聊一些我们曾经厉害的操作以及最惨痛的一些经历，那我先说吧。就是其实我还是因为在房地产行业嘛，就虽然这几年比较差，但是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2017-18年就还可以啊，那个时候还可以。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一些就是内部一起合资买房的一些操作，然后也当时的想法是说，就算当时工资也不高，基本是可能1/3都拿来就去每个月就去相当于给公司交钱，就是去凑钱买那个房子。然后当时我的想法是，哎，反正这个钱吧，你说存下来可能我也得花，就根本存不下来，可能就会花掉。那想想，哎，那还不如就是买房试一下。就当时买房，当时就还是挺好的市场，而且我们也买的那个标的也是不错的，就是在黄埔那边，就是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地段蛮不错的楼盘。所以当时就是大概是几个同事一起合资吧，然后买了之后2年，可能不到2年吧，1年多，然后卖出了。大概是就算下来哈，年化大概是在17%左右，所以当时应该是就是还是很可观的，就是2年之内然后有一个这样年化17%的一个操作。但是就是也奉劝大家啊，就现在肯定是不适合玩这个了，现在房地产是就不太适合玩这种了。这应该是我可能理财比较厉害的操作。然后这几年的话其实就正常的一些基金投资，然后可转债打新有去参与，就吃点小肉咯，就可能一笔股赚个100-300这样子的钱，然后可能就是好彩的话就可能比如说可能每个月没有每个月吧，现在可能几个月才有一次，就可能那周可以跟朋友去吃点好吃的。那如果说到不靠谱的事情，那就真的太多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一些主动基金，就是你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买了，就可能纯粹是朋友推荐，或者是银行的基金经理推荐，然后你也没看清楚他真的重仓的是什么，也没看清楚他买的这个行业这几年形势好不好，该不该买，就既没技术面，又没，哎，就更别说自己有没有脑子了，就反正真的是无脑入，然后入了就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现在基本那些都是这种就是没有动脑去买的主动基金，现在基本都是一个-20%-30%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基本就是那个数据就是一直落落落落落落落，然后就是基本是躺尸的，就也没人家反弹他也没反弹的，就是那种操作。所以我还是期盼着A 股能冲上4000点，我就不赶紧把这些给卖了。就是这种不动脑的投资还是得就我都不想再重复这种悲惨的经历了。
啥时候能冲上4000点？
这又是个好问题。
我现在
也不知道什么叫
3200点就可以了。
那还是有希望的，今天已经3100多了哟。
我会比你们都简单一点，所以我先说了。等艾比应该是有挺多挺多踩坑的操作是可以分享的。 我自己因为就像打新这种其实我都没有玩过，我就觉得啊好像还挺麻烦的，就我是一个非常不能忍受麻烦的人。然后像股票我也是，因为股票它不是按天来算，它可能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是不一样，你就要总盯着它，所以我就觉得不行，太麻烦了。所以我买基金的时候呢，因为最开始就是买了一些很宽基指数的，而且买的时候赶上的是它好时候，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不过我唯一比较就是算得上是优点的，也是就是我整个操作里面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因为我每次都可以在高点把它卖出去，就我刚卖完然后它马上就会跌。但是就我做的没有特别好的也是我在持续它跌的时候也没有持续买，所以现在也是负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部分就是就是没有特别贪心，就可能我会设一个大概收益率的百分之多少作为一个临界的值，就我觉得大概到这个数我就可以先卖一部分，然后卖一部分可能我还会持续买。但是就像最开始我学到的就是你只要觉得这个收益率你觉得可以了，你就把它卖出去，这个叫做落袋为安嘛。所以就是第一年赚的钱都是这么赚的。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操作我觉得是就现在也只能算是一个安慰自己的操作吧，就是看长期不着急卖，只要它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就不割肉。其实中间有听过挺多朋友和挺多就是网上的网友有看到他们就是一些割肉的操作，然后包括一些再加仓，然后或者是再加杠杆，再就是补仓，就是要把那个数据拉平一些这样的操作。这个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还是过于复杂了，也确实玩不好，所以就没有做过。但没有做过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今年或者是这一两年这个大环境下可能是反而比较好的，因为没有太冒进，不然的话可能很多抄底的这个操作真的就是都是抄在半山腰。包括前些天听也是理财相关的播客，然后当时他们那个播客里面真的都是大咖，可能就是亏都是一套房子那种资产来亏的，就是他们当时很多人都是抄那个腾讯的底，然后一次一次的就全部都抄在半山腰。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好的反而是我觉得这个操作对我来说，如果我觉得没有办法掌握的话，我就不太去轻易的尝试，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偏保守的理财投资者。然后踩坑的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跟风买了很多。最开始我投资那一会儿还是有蛮多小红书上的笔记，它是一些理财博主，他会教你一些具体的操作，他会把就是他非常具体的买的是什么基金，然后今天他是什么操作，然后包括他会做一些预测，就是他会以那种笔记的形式发截图发上来，然后很多非常非常多的网友在底下就是跟着买。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能说完全不可以，如果你相信这个人的投资风格，其实就有点像选基金经理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就其实你完全无脑的操作，完全一点点自己的判断都没有的话，大概率可能也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然后现在其实随着网络上对于理财这些东西的监管也越来越严，所以就像这一类型的是内容基本上也是不能直接展现出来的。所以我之前的比较坑的操作基本上就全部都在于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行业，然后非常贸然进去，现在大概也还是亏的最多30%几，然后最近这两天稍微回血了一点点，就是控制在亏30%以内。我觉得就是伤到本金的30%已经差不多是我可以承受的最大极限了。它要真是在就是跌到就是只剩20%-30%的话，我觉得那我心态估计也崩了。听听 Ivy 有什么很坑的操作。
坑的太多了，就是亮点几乎屈指可数。除了刚才 Vicky 说的客人来打新，这个是确实比较早的一个操作。 其实想跟 Holiday 说的是，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复杂，你只要开了账户就好了，你每天去打新。但是可能现在因为它升了门槛，所以导致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轻易打新了。以前就是还门槛比较低的时候，确实真的不复杂的。这个其实确实赚的每次并不多，但是总体一年看下来的话，挣一部手机还是能挣得回来的，就这个还蛮稳妥。但是这个看命看天，因为你能不能中签这不好说。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比较有亮点的反而是跟投，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尝试过跟投，就是我是跟的一大，就是 ETF 拯救世界，它在且慢上的一个叫做长盈计划。其实这个好多刚入门的小伙伴，如果你去查各种学习资料，你都会看到一大。一大相对来讲是一个风格比较偏保守，哎，不能说保守，应该是稳健的人。他的跟投非常的克制，就是像很多跟投可能每天或者是每周都会发车，他的话基本上一个月最多可能发1到2次车。而且我是最近可能这半年才跟投的，当然最近的这个点位确实比较低啊，但我跟投他的项目到现在为止，收益率有10%。当然因为才跟投不到半年嘛，所以金额并不大了，但确实是今年以来觉得最省心的一笔投资。他是真的每一次跟投的时候都刚好卡在了这个行，就是因为他会每一次买不一样的基金指数嘛，然后每一次你会发现买到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行业相对比较低的点位，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种跟投的方式感兴趣，因为有一点点像刚才 Holiday 说的小红书里面某些博主的操作，但因为 ETF 它在这块的一个江湖地位还是蛮厉害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他有自己的微博，但是他不写公众号，所以可能哎有没有写，或者是写了，我记得好像发的很少之类的。他主要还是在微博上发，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且慢上包括有知有行里面都有会把他曾经很多年以来的一些理论知识给大家总结起来，而且跟投也非常的方便，就是你开个且慢的账号，它每次自动扣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总体下来的话比较满意的两个操作，剩下的全是坑，这坑实在太多了。而且
重点
想，
来了，
对，但是这个坑呢，我想重点吐槽一些人，就是那些基金经理们。大家还应该还犹记2001年的时候，不对，sorry，2021年的时候，那一年因为基金疯涨嘛，好多基金经理被奉为那种偶像式的人物，像那个最有名的张坤是吧？大家他都有自己的后援会了，什么坤坤俱乐部、爱坤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不是有好几只基金吗？有一个那个，哎，我现在都有点忘了，一下想不起来他那只叫什么，反正某一个精选吧。然后他还有个亚洲精选，然后我没买他最坑的那个亚洲精选，因为那个实在太坑了，现在估计都已经负的30%了。那个投的是港股，然后我买的是他的另外一只混合精选，但也是跌得很惨，算我现在亏得最多的一个。所以我是觉得我在买它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搞清楚，就像刚才两位说的，你没有太搞清楚它的那个逻辑，就它投资风格是怎样，你只是单纯的就是跟风，觉得它很火，然后就跑去买了。包括像那个葛兰，我们当时不是他买的那个医药被奉为葛兰女神，就因为医药股那段时间特别好，天天突突突突突。然后最近的话，因为很惨嘛，虽然这段时间有反弹。但是整体来讲，医药股应该也亏了有大半年、1年多了，所以葛兰就秒变葛大妈，所以大家就很不待见她，所以买了她的那一只，就是中欧医疗，包括其实虽然大家都非常的认可朱少醒，就是他的那个富国天惠，我富国天惠其实也买挺多的，我到现在呢，这是唯一一个我相对比较认可的一个基金里，但是讲实话，他在我这儿的表现其实我也不是太满意，因为也是个负的，差不多负10%了。但我暂时还比较认可他的一点，就是他的风格确实偏稳健型，而且他是少有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基金经理，他都是一个人管理多个基金，然后他是一个人只管理一只基金，所以就这个我还比较认可。就确实每个人，就股市信息这么多，你哪有时间能够管理那么多价值几百个亿或者几千个亿的基金规模？所以管理一只基金的这种的话，就比较受人青睐。 这个虽然就说也不是荐股啦，但是希望我还是想给他一点机会，也许他会表现得更好。当然像什么类似于谢之宇啊等等这些啊，我就不说了，反正都是亏的。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啊主动型基金，大家在买的时候确实我们要坚定的认识到那个，就是说你只能挣到你认知以内的钱，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你不懂，你亏钱或者你赚的很少，这是很正常的。就是你挣钱可能真的是因为你了解的足够多，包括后来我去研究钱脉，我们真的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去听一大的很多介绍的播客呀，包括搜他以前的这个就是那个微博记录啊，我就发现他的投资理念跟我是很像的，就是我不要求很激进的挣很多钱，但确实不希望亏太多的钱，就是稳健和保守的这种风格嘛。那一大他的那种很克制的投资方法其实是很适合我的，所以一定要找到那个跟你脾性很相同的基金经理，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把我的所有的主动基都停掉了定投，我只会在他们跌得很厉害的时候手动进投，保留了可能两到三只我确实是比较认可的基金经理的风格的这个定投，以及比较持续的定投这个宽基。因为还是宽基来讲的话，就像刚才Holiday说的，是我们相信大的环境国运它真的是最省心的，就是你基本上不管买哪一只差异不会那么的大，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基金上踩的雷。然后股市上刚才有提到过，就是真的买银行股太亏了，太亏了。是谁跟我讲说银行股是不会亏钱？我银行股亏了10%啊！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相信银行股不亏这件事情。但是哎，反正走过的路必有痕迹，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给自己提个醒，就是买的时候确实是听别人推荐买的，但自己没有真的以了解清楚为什么它不亏，它的起伏有多大，包括我还指望着银行股分红，他也没怎么给我分红。所以就你都没搞清楚别人咋分，多久分一次，你符不符合分红的资格，以及分红它其实就是什么左腿割肉给右腿这种方式，其实你都没有完全理解你就去买了。所以这个真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只能赚你认知以内的钱啊、所以亏的我都觉得明明白白的，没毛病。
对，就刚你说这个，就是这种且慢也好，或者是有知有行也好，其实也是我最开始提到那个意思，就是我觉得可能你要真的把一些比较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但是前提确实是你要对这个专业的人也好或者机构也好有足够的了解，就是从投资的理念上你至少是要匹配的，才可以说你放心的去跟他们做一些跟投啊，或者是直接把钱交给他们的一个操作。
嗯，哎，但我也确实觉得就是说任何一个投资者他其实都会有我们类似这样的经历，他只有经历过这些他才能去分辨自己适合那个基金经理。就比如说即使你一进来哈，就是你没有投资经验的，你跟他讲的明明白白的，我不觉得可能一般的人能够理解。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有实操经验之后，就比如说你就像我那样子50块10块100块也行呀。那你有实操经验之后可能再来去看这些东西就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对，还是要自己先尝试一下，可以小额的尝试一下，对，在自己能力承受范围之内，然后当你真的亏过钱之后，可能再看整个投资这个事情和之前就是完全纸上谈兵，好像知道很多道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投资之前也看了很多就是偏就是投资理念的书，然后你看了之后觉得太对了，然后你就知道啊，这个投资这个事情你是要看长期的，就是什么放到什么拉到10年呀，或者是更长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有很多讲复利的那种理论嘛，就是中间的别说是一天两天了，就是可能一年两年这种它都不算是短期，然后它的下跌或者什么它这个幅度就是在你时间拉的足够长，这个都不是事儿。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是从这个整个的趋势图或者统计学上来讲你是非常认可的，但是实际上当你每一天每一天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是挨不住。 对，所以还是要亲身经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投资这个事情，理财这个事情，它非常非常的磨练心智。
嗯，对，就是我完全同意，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行合一嘛，就是你认知上有这样子的概念，但你做起来，你发现实践起来就真的还是会很波动，就是刚刚说可能拉到长期主义来看，你真的可能就是以年为单位，甚至可能是五年十年这样子来单位，但是你在投资过程中就你还是不免就动不动还去刷一下那个收益，哎，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我最近的基金还好吗，就是你还是忍不住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操作去看，而且就真正具体到去操作来讲，就当然很多人可能也投资五年十年，但真的其实也还是有些技术性的，比如说你选什么标的啊，以及说你这五年十年当中是不是你在高点的时候你有一些卖出的动作，在低点说有更多的投入，这其实很多因素会影响你的收益，就可能别人的五年十年长期确实是赚的，但因为你中间的一些操作是不对的，所以就搞得也不 OK， 就别人的长期主义不可能不是你的长期主义，所以就是在理财这件事情上，觉得就这几年的实践也让我自己就确实有一些转变，就刚刚所说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转变，就可能很多词真的是你一直都在听，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别人也在说，但是你真正操作起来就是真的是实践又看回理论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词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包括说长期主义，包括说真的知行合一，就这个事情别人说多少次，跟你真的实际去操作了感受了，然后再反过来再去看一些理论，我觉得还是有蛮大的不一样，这是我觉得可能理财路上还蛮大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是真的是可能仓位的管理，就是真的是你到底是这个东西你投入多少，就是你整体这个亏损的占你所有的现金流你的比例是多少，这其实也很决定这件事情。就虽然说我刚刚就说也还挺惨的，就是那个亏损的金额以及说可能比例也还是蛮高的，或者有一些个别的基金或者股票都很不好，但是就整体来说就我自己留的备用金或者我自己留的一些用在生活上的钱还是非常充足的，就所以虽然这个看上去就非常糟糕，也阶段性去影响我自己的心态，但是总体来说它并不影响我生活，就是当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的时候还是能去在一些低点去进行一些操作，我就依然能到现在说我保持定投，虽然我不是说每次可能真的到三千点以下我都能说加大这个投入，但我能保证说我一直都在常理，就是一直在左侧下降的时候我一直都还在定投，就我也相信说这个市场就有低谷也会往上走的时候，就我相信市场是会给我一些回报的，当然已经给了我一些教训，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回报啊，就是但是就是我觉得所以来说仓位还是蛮重要的，它不至于说这样子的跌幅让影响到我的生活，或者说极大的去影响我的判断，就能更好的去当一个更在当工具人这个学习的路上能更走得更好一些，因为本身投资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人嘛，就是让你不要有太多的感情影响你自己的一些操作，就我觉得还在修炼当中，但因为就是仓位整体控制的还 OK，就是觉得还是可以去接受的，所以我也是希望说就可能经过今年就真正的这种负二十负三十的考验之后，或者今年的一些在低点的投入的操作之后，就是慢慢真的是可能把这时间线拉长到两三年之后，我可能回头看哦，今年的一些操作其实还是蛮多，是一个在一些螺旋上升的轨道上吧，不能说可能完全正确，但是起码我的认知或者操作都是螺旋上升的，我是自己有这样的感悟，就不知道大家说在可能在近期的一些理财路上自己的心理或者认知上有没有一些转变。
其实因为我自己投资其实比较单一，就是整个的投资的配置上是比较单一的，所以之后可能会想要更 更多元化一点吧，就是虽然最开始就是投基金的时候也是买了多只基金，就没有说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也是分不同的行业买的，但是可能就是你再放大来看，就是基金其实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单一的品类，那可能像 Vicky 一样之后可能在保险啊或者其他的上面还是会做一些配置。然后我觉得今年包括就是整个的这一我投资可能也就才一共才两年多的时间，觉得就是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肯定是更强的，就是你在下跌的时候每一天都在就是磨练你的心智，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其实在上涨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它在涨的时候你到底就是能承受它多大的一个涨幅，就有些时候就是市场在一个很疯狂的时间段里面你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就是当你这个收益持续在上涨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加更多的杠杆上来，就是动了你原本都就是留着生活留着就是备用你以后可能万一失业或者什么的这个很急需的这个钱，你会不会动用这个钱把它加进来渴望更多的收益，我觉得控制自己的这种贪欲也好或者是想让它更膨胀的这个欲望也好，还是去在下跌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抵抗住不卖不割肉，然后对这个依然对自己的选择依然有信心，还是就是双向的，就是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都是一个磨练心智的过程。然后我也就是在短暂的投资理财的这两年多的时间，就是基本上经历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波形，一个折线，就是它曾经上涨的非常好过，然后也下降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就是在整个的这种波动里面就可能会对更多的事情有关注，因为以前我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政治性抑郁的人，所以我是不太关注就是很具体的一些政策呀或者什么，这个可能不太涉及到我就不太关注，但是你现在发现就很多的它的每一个上涨或者下跌其实都是很多不同的因素造成的，那可能就是你对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整体性上的这种政策上的关注是要更多一点，然后你可能就是自己的就会慢慢的形成自己的判断，然后你就是当你有了自己的判断之后，当你坚定知道这个东西它还是你相信它还是会涨上来的，你才有底气说你是不会在低点卖的，或者是你是可以做到越低越投的。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是跟这个比较相关，就是整体性的这个市场心理上我觉得就是还是挺奇妙的一个事情，因为有些时候你们发现好像一个利好的消息出来，然后用户就会就是大量的散户就会就是买进来，然后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反而一些就是国家层面的一些操作就是他的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反而这些散户会把它抛掉，就是大家的整个心理上会觉得说是不是整个股市或者是整个市场不行了，然后国家做了很多货币政策或者是什么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些调整，就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就是驱动的因素真的还挺重要的，所以之后可能也会对就是我自己啊会对人类心理啊或者人类学啊就是社会行为啊这些东西还蛮感兴趣的，之后可以多研究研究这方面，就我觉得就是研究心理是对于投资非常有帮助的。
我特别赞同 Holiday 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就是追涨杀跌的，我们就是控制不了它涨的时候你就愿意往里面投钱而且投得越猛烈，但是你看到跌的时候你就忍不住想要赶紧逃，但是实际上我最大的感受也是觉得说这三年多吧的经历就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 很多老韭菜都说的那句，投资是逆人性的，就你很难去违背自己的人性，追涨杀跌的这种人性，但是你还是要逆人性的去做一些操作。我记得我当时刚刚开始投资的第一年，应该第二年了，二零二零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到年中下半年的时候有一波小高峰嘛，然后之前定投一个沪深三百的基金的时候，我不太懂，我就设，他就当时定投的时候是可以设置一个你的目标止盈率是多少，我就设置了一个10%的目标止盈率。那我当时觉得哎，10%挺高了，然后到大概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他到了那个10%的止盈之后，他是没有问我，他直接给我卖掉了。但当时市场的整个行情都是不停的在涨，我就很生气，因为我就觉得他怎么能够在涨得这么好的时候，然后我这
有
对问都不问我，我甚至还在想我能不能投诉他，但是因为太麻烦了，就找不到投诉的人，我也就作罢。而且那个基金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他有我也是那次才知道啊，就是他那个整个是定投嘛，定投的部分你是设了一个止盈率10%，但是由于我经常会加投，例如说我觉得今天哎跌的不错，我就会多加一点点，所以他止盈的呢只止了你定投的那一部分，具体金额我忘了啊。打个比方的话，比如说10000块钱，他可能就只给你止了5000块钱定投金额的达到了10%，他就给你止了。另外可能5000块钱是由于你不是定投进去的钱，所以他给你保留了。那所以那只基金呢，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卖，因为在后来他虽然肯定也高过10%的收益率了，但是那我那个人性当时是没有办法去卖他的，对吧？我觉得还能更高，20我也觉得能更高，就是一直就没在最高点卖出去，到现在他已经非常差了，就远远不止10%，那我肯定是也舍不得卖的，对吧？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就像你 Holiday 你说的，你做的挺好的，就止盈，其实这个是我一直做的不太好的。我做了我买了3年的基金，但是我只止盈了2只股票，一只就是这个被动被止盈的10%收益率，另外一只就是我的白酒。哦，当然白酒止盈的地方很好，确实止盈到了高点，但是我剩下还有很多类似于白酒的主动基我都没有去止盈，其实也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操作做的不够好。那慢慢到现在，包括今年因为有好多次都跌到了3000点以下嘛，每次到3000点以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什么黄金坑、钻石底，这些词都出来了，就让你觉得说你要错过了，你简直就是是吧，这个月最遗憾的事情。那我当然也会在这种3000点以下的时候去入了一些，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每次入的时候你会很谨慎，因为其实我仓位控制还挺好的，我大概也就是20%的钱在做定投，就是基金的那个投资嘛，所以我的现金流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去入更多的，但是我却不敢，就每一次你都会觉得肯定还有更低，你就不敢在那天去入更多，但实际上你就会发现过了那一天就没这个店了，后面就涨上去了。好多次这样子操作完了之后，我就越发又体会到了刚才说的那个杀跌，就是其实它真的是逆你人性的操作，是你真的不敢在整个市场都很悲观的时候你往里面冲，而当然真正敢往里面冲的那种勇者很有可能最后是吧，上天就会奖励他，因为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就是这两段的经历吧，就是止盈和这个下跌的时候补仓这两段经历，让我就越发去思考说怎么能够让自己就是更多的是相信数据和一些这个客观相对客观的一些参考值，而不是受自己心态上的影响。也做的还不算好了，但是觉得能够比刚开始的时候进步了一点点啊。所以像后来说的，就这个真的是跟大家的心理这个状态或者是说一个心理的，我觉得学习之路还是蛮重要的，就怎么去控制好自己的心态不受客观环境的影响，慢慢修行吧，这是一个漫长的修行之路。
我觉得大家刚刚就一面说自己的一个修行之路，也在这种经历当中好像慢慢有在安慰自己，就是中间说的很多事情都有在这个很不好的一个市场环境下，就是有安慰到自己，不确定有没有安慰到别人啊，就是我们这些收益率不超，确定有没有安慰到别人。Imagine if money
they just grew on trees. I would spend a whole day planting seeds. I wish I could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treat you to the world's most beautiful things. I know you don't ask for nothing, you don't want material, but I want to show you heaven, and you know someday I will. I give you every time of rain, get that beach house by the sea. We'd be living like kings and queens if I had money.
其实我们都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投资的一开始呢，我们也幻想着能够早日实现财务自由，羡慕着互联网上坐着几百万使团的大咖。但是真正走上这条路，才发现原来看似那么简单的道理，也实践起来却这么不容易。这一路好似前面录音当中提到的，就是一种修行，不知不觉我们也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成长。希望我们不太成熟的吐槽能够按摩你我同样不太理想的投资收益，但是我们坚信这些盈亏都只是暂时的，只要坚持下去，用对方法，总有一天呢，你也会一处属于你的投资比喻。如果对于搞钱系列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欢迎留言，我们未来会不定期的策划更多类似的话题和大家探讨。Got you, we'd have nothing in the world to lose.